牛顿。嗨，这是谁做的小玩具啊？几个孩子围在边上，舍不得离开。这座小小的玩具磨盘和镇上真的磨盘一模一样。阵风吹来，照样能旋转，麦子倒进去，照样能磨出面来。只是没有风的时候就没办法了。怎么能让它在没有风的时候也能转动自如呢？这个磨盘的发明人，一个瘦弱而聪明的少年来了。只见他把风磨的叶片拆下来，装上一只笼子形状的大轮子，又在笼子形状的大轮子里面关进去一只白老鼠。白老鼠好奇地走了几圈，就飞快地踩动轮子。少年赶紧把麦子倒进磨盘，黄澄澄的面粉也就磨出来了。少年的双眼放出喜悦的光彩，周围的小伙伴们一片欢呼。这个少年叫艾萨克·牛顿，他的特点是特别会动脑筋，曾做过日晷等许多小玩意儿。因为上学学费贵，他就不再上学，成了一名牧童。但他常常边放牧边看书，以至于养殖了庄稼都不知道。他的母亲十分生气，镇上的学校校长却深为感动，从经济上帮助牛顿。这样，牛顿得以再次进入校门，并且渐渐显露出自己的才华，成了学校的优秀学生，而且对很多科学问题都有浓厚的兴趣。1661年，经学校推荐，牛津进入著名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。在大学里，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大科学家的名著，引起了校长的注意。这位校长本人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，他无私地把自己多年的数学心得交给了牛顿，并让他担任自己的科研助手。这一切为牛顿将来在科学上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在校期间，牛顿开始记录名为《流水账》的学习笔记，随时记下一些思考时的心得。这些智慧的种子后来长成了参天的科学大树。春天来了，剑桥大学附近的街市星期日有热闹的集市。牛顿与他的同学也来集市逛逛。他走过一个卖玩具和饰物的摊位时，一个三棱镜吸引了他。牛顿买下了三棱镜，回到学校就进了实验室。牛顿早就注意到彩虹这一自然现象，但虹的本质是什么，他要搞个水落石出。他布置了一间暗室，只让一束阳光进入室内。阳光在墙上投射出一片白光。牛顿在投射进来的光束中放上那个三棱镜，刹那间墙上出现了一段人造彩虹。原先白光的位置上，现在分布着一条彩色光带，依次为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七种色彩。牛顿赞叹着彩光的亮丽，他把三棱镜取走，彩光又变成了白光。这个现象屡试不爽。然而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了找到原因，牛顿又买了一个三棱镜进行实验。这就是著名的光的折射实验。牛顿通过这一试验，不仅发现了光的折射规律，而且发现了太阳的光谱。他提出了光的颜色学说，后来进一步提出了光的微粒学说，还由此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反射望远镜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木星及其卫星。然而，这些光学发明与牛顿在力学上的成就相比，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。牛顿把他在流水账中的思考笔记整理出来，提出了著名的力学三大定律，为运动、力、时间、空间等下了定义，建立了经典力学体系。 在计算物体的运动时，他发明了微积分这个极为重要的数学工具，为变量数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一个春天的下午，牛顿在一棵苹果树下思考引力问题，突然噗的一声吸引了他的注意，原来是一只苹果掉在了地上。苹果落地这个千百年来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，对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却是一个发明的契机。牛顿想，苹果为什么不往天上飞而往地下掉呢？为什么不向前后走，也不向左右跑呢？他马上想到，一定有某种力在吸引着苹果，而且这种力和质量有关。然而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呢？顺着这条思路走下去，从苹果想到月球，从地球想到太阳，他终于发现了万有引力。牛顿能有这么多发现，当然与他保持经常思维的习惯有关，但有时因为过于投入也会闹出笑话。有一次他请朋友吃饭，刚要开始，他忽然想起自己在楼上还藏有一瓶好酒，于是请朋友稍等，他上楼去取酒。谁知牛顿走过实验室门口时，忽然想起了一个新的实验方法，于是马上推开实验室的门，一头扎了进去，做起实验来。而他那位可怜的朋友却还在楼下眼巴巴地等待着美酒呢。那位先生面对着满桌佳肴，忍饥挨饿，咽着口水。后来实在饿得不行了，他只得上楼去找牛顿，发现牛顿正干得欢呢。我当你在取酒呢，原来你在酿酒啊，朋友说道。牛顿这才如梦初醒，连声向朋友道歉。正因为牛顿有这种专注投入的精神，他才有可能成为一名杰出的大科学家。1686年4月28日，牛顿关于力学的系统理论著作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》写完。当天晚上，伦敦皇家学会的会议厅内聚集了许多英国一流的科学家。主持会议的皇家学会负责人宣读这本书的几个段落，与会者听了都感到深受启迪。尽管牛顿本人没有在场，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阐述的理论为人类的力学研究奠定了基础，成为世界科学史上的经典著作。